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我们把它的主题定为脚踏实地。那我最近在那个心灵蜜豆奶有听了一个故事哈，现在这个刘群茂牧师都会有泼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在这个网络上面。那这个故事呢，是说到有一个中年的男子啊，他每隔两三天都会到教堂里面去祷告。那他祷告的内容呢是这样子的，他说：上帝啊，请念在我多年这么样子的虔诚做礼拜的份上，请你让我找到一份工作。那他就这样子的一直重复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来跟上帝祷告。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呢，他有点失望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为什么不让我找到一份工作呢？我如果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呢我就把我的一些收入了奉献给你。所以他向上帝提出了一个更优渥的条件，希望上帝能够听他的祷告，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件美事。结果呢，哇，他也是这样子周而复始的继续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内容。最后一次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非常的生气，他继续跪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我找到一份工作呢？难道你不听我的祷告吗？不悦纳我这样子的祷告吗？只要这一次就好，让我解决所有的困难，我愿意退休以后终身奉献在教会，被你来使用。哇，这个时候呢，教堂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声音，一个非常严肃的声音，他说：我一直有听你的祷告啊，但是至少你要去拿一份求职报纸或是上人力银行去看一下最新的资讯吧。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梦想很多理想都怎么样子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脑海中，对不对？我们没有实际的付诸行动，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工作好像就自动跑来我的面前，来找我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毛病，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一篇信息呢，脚踏实地啊，它是由三个叫做夺取的字，所分成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出现了三次的这个夺啊，这个希伯来文呢这个字，叫做拉卡和，这个字呢我们可以刚好拿作来分段。那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去夺得的土地的范围是在哪一带，你们要知道，对不对？我们人生，我们的合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是在哪里，我们自己应该要有一点点了解吧。那第二段呢就讲到说，当你知道你的范围是在哪边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的去得到这些土地，得到这个产业。所以呢代表呢你要付上代价。那第三段呢，当你得着这些产业，得着这些地业以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去维护跟管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用刚好这个夺取这三个字，它刚好出现三次，来作为一个分段的内容。那我们第一段要来探讨说，神给我们当得的地业是坐落在哪边。在约书亚记我们在这边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要你得着的产业是在哪边？弟兄姐妹，神要你得着的产业是在哪边，你自己要搞清楚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去拼命的去努力，结果那个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最后是白忙一场，白费心机啊。那我常常很喜欢用我这个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来作为一个例子跟说明。如果这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在这个光南这个公司上班，那我负责的业务呢就是要跟这个国外的分公司，来请他们提供 每个月的现金流量哦，就是他们大概有多少钱可以汇回母公司哦，每个子公司要提供这样子的报表给我们，那我收集这些数据以后呢，那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生产线哦，再重新生产的一个资本哦，资金的来源。所以呢，如果大家认识的话呢，这就是我们以前的董事长哦，他就是叫做罗光兰呐、哦。如果有些人还知道那个年代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哈、哦，认识到这个罗光兰先生呢，他是在1978年，他创立了一个自由的品牌，哈、哦，这上面的这个品牌就是他创立的哈、哦、，Proclus 哦，就是肯尼斯这样子的一个品牌。那这个球拍呢，迅速的在世界各地呢占有一席之地哦，在这些不管是羽球拍、网球拍哦，都迅速的哈、哦，这个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民国七八零年代，光兰公司的产品呐、啊，可以说是国门之光啊。它有很多的产品哦，都得到了这个国家品质的金品奖哦。你看这边有这个网球拍，有高尔夫球杆哦，都是国家的这个哈、哦。精品奖，而且是金质的哈，就代表是 top 的这个产品。那当这个罗光兰先生他看到哇，他的这个事业哈蓬勃的发展哦，他就觉得开始很乐观了哈，前景一片看好，所以他在这个1987年哦就开始申请这个股票上市。那在这个股票上市以后呢，他筹措的资金呢就更加的容易了，对不对哈？可以从这些社会大众当中来这个筹措这些资金，那他就一心要开始扩充他的事业，所以他开始跨足了很多他不相干的企业哈，他就开始开饭店啊，然后就是建设公司啊，哦，还有就是想要开银行啊，还有开始搞电脑。其实这些都是他外行的这些事业哈，但是他觉得就是说，好像那个年代你做什么哦就赚什么，买股票啊买什么就赚什么，对不对哈？经济起飞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是搭着这个顺风的这个哈顺风车啊哦才会这么顺利的。结果呢，这个好景不长哦，等到政府要抽这个证券税的时候，哇，这个股票就开始这个哈，就大跌了，所以他很多的这个资金呐、啊，就会被限缩。那最终呢，在2000年呢就宣告破产，所以他变成一个实例的教学啊，很多的教学都会拿他的失败来做例子，哦，告诉我们呐、啊，这个经营者要好好的审慎的来思考，不要为了增加利益而急于多角化事业的经营，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些人在聊天，哇，他讲的口沫横飞啊，就讲到说接下来他想要做什么啊，他想要投资什么啊，我们都会在心里面都会就是会存着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你已经跨出去你的范围了，超出你的界限之外了。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同样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有这样子的一个缺失产生，我们自己也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检讨，好好的来反省。那约书亚呢？他一直谨记呀、啊，神要给他们的土地哦是在哪一个地方，对不对？哦，今天给大家看两张这个对照图哈，一张是就是一般的地理位置图，另外右边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地图哈，可以让我们来读经文的时候更加的了解那个位置大概在哪边。圣经说，约书亚夺取了这全地，这全地是包括哪一些地区呢？就是山地，还有这个所有的南地，以及歌山全地和高原。再来呢？还有亚拉巴，亚拉巴就是这个哈、哦、约旦河谷，和以色列的山地，以及山下的高原。哦，山下的高原就是它旁边的部分哦。另外， 他从另外一个地理位置哈来说明，就是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哈，我已经把它秀出来了哈，就是两个黄色框框的部分哈，就是让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到哦，原来上帝要让他们去得的土地范围大概界限是哪一带哈。那当你知道这个范围以后呢，其他的地方就不是你的了哦。所以上帝要让他们知道，他给他们的土地呢，界限范围是在哪一带。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也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我们就会有我刚刚所说的哈，有一些不是我们要去上帝要给我们的，可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判断错误哦，就会造成得不偿失。那我们知道这个神给人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哈，就是有阶段性的，就是说在旧约呢，神给这些百姓啊，就让他们知道给你们的土地范围就是在这边的哦，其他的就神没有说。那今天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地界在哪边呢？我们要了解，弟兄姐妹，我们神今天给我们的地界是在哪里？范围是在哪里？哦，在这边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范围是在哪边？全世界了哦，已经不是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而已了，而且啊，我们要从原本的得地变成去得什么？得人啊，知道吗？今天已经不是这个叫你去得土地了，叫你去得了赢得人心啊，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掌握在耶稣的手中了，所以他差派我们要去得人。那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在橄榄山上面呢，他也提到了这样子的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今天就是我们的时间。那当然我们不是在这边唱高调，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就问题一大堆了，教会也很多的事情了，那我们还要去管全世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来认识到到底我们的范围是哪边呢？界限是哪边？你才不会这个横冲直撞哦，搞不清楚方向。所以在这边呢，要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活在新约的基督徒来看旧约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发，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如果我们也是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罗光兰先生，他错判形势的话呢，其实他就是投了太多的资源在他不该去从事的行业上面，最后反而会影响到你的本业啊。所以很多教会他会发展一些的事工，但是我们要来寻求说这些事工到底是不是我们教会要去推动的哦，推展的，特别是我们教育大楼已经完成了，我们也很想要有一些的活动哦，来这个吸引新朋友哦，或是把新朋友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到底要做哪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祷告啊，才会清楚。那弟兄姐妹觉得我们的地界是在哪边？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有教会大楼了，我们要开始开始传主的福音了。那我们的地界，你觉得放眼望去，我们的地界是在哪里？学校，哇，感谢主哦，因为我们只要站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怎么样对面的大学了，对不对？难道这个位置这么好，不是为了要跟对面传福音吗？不是要带领学生来认识神吗？哦，阿们哈、哦，嗯，上帝不会说把我们屏东金星会设立在这边，然后要带我们去北部哦， 去带人来归主哦，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哦。所以就是说，你的位置就已经某种程度限制了你的范围了。我们不可能就是人在这边哦，资源在这边，可是我们跑到大老远的地方去哦，为了要得那边的人哦，这是不太可能的哦。偶尔可能有人会这样子哦，但是我们的重心，我们的主力应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上面。想想看，我们这边旁边也很多的什么幼稚园啊、国小啊、高中、大学，对不对？难道这些不是我们要去得的人吗？要去传的对象吗？还有我们屏东县市是什么县市啊？我们是属于什么县？农业县，对不对？农业县是代表什么人会比较多？农民比较多。还有呢，农民现在年纪都怎样？都老了哦。我去做了一个调查哦，我们这个屏东县的这个老年人口啊，占了总人口的 38%， 非常的高哦。哦，你知道吗？现在的就是说所谓的只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 7% 呢，就叫做高龄化社会。然后一倍 ,10% 呢就叫做高龄社会。再一倍20% 就叫做超高龄社会哦。那我们现在台湾是在哪个阶段？超高龄是不是？幸好还没有。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高龄社会哦。我们全国是 15% 而已哦，全台湾的这个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是65岁以上的年龄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哦。我们现在台湾是 15%， 所以我们已经是进入这个高龄社会了齁。可是我们的屏东竟然是超高龄，超高耶，对不对？是 20%， 我们已经是 38% 了，就代表屏东的人口啊，哦，老年人的人口比例非常的高齁。四个就有一个以上是老年人了，就65岁以上了。所以这也限制了，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口就是比较多。这就是你要去传福音的对象，因为呢，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对不对？他们的机会也不多了，要好好把握机会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到我们的说优势呢，还是了解到就是说你现在的现况呢，你要传福音的对象是这些人。那我们屏东也很特别，我们有很多的客家族群还有原住民族群，所以呢，这些也当然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你总要了解到我们屏东的这些现有的人口结构吧，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得这些人啊。如果你的地区就都没有客家人，那我们对客家的这些了解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没有需要那么多。但是如果那么多客家人，你就非得要了解到客家的这些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性这些啊，你才有办法去赢得他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界限是在哪边，我们的这个地界范围。就好像约书亚他也要知道神给他们的土地是在哪里吧，否则的话有一些不是神给他们的就有危险了，知道吗？那当约书亚知道神给他们的地界时，其实他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吗？我们今天读的，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地图的范围，他是第一次到这边才知道说，哦，我的界限是这个范围内的吗？不是哦，是什么时候就知道了？啊？出埃及。对他们来讲，他们那时候只知道说他们要进迦南，而且迦南有很多原住民族，对不对？可是呢，他可能也没有曾经去走过，直到哪一次他才真的有去走过？约书亚有去过哦，12个探子的时候他去过了呢，所以对他来讲，这片土地的蓝图一直在他脑海里边，他不是说完全都不知道，他比其他的人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曾经走过， 曾经在他的心，曾经在他的脑海中，现在在他的心中哦，就是要去得这些地方。而且，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他们已经怎么样子？他们就在得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在得这块土地了。那我们看见他得到这些土地，难道都是神要给他们就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吗？神说要给我们呢，难道就把这个送到我们门口吗？没有，他们要去怎么样？要去征战呢？征战有没有生命的危险？有哎，所以不是好像今天我们神应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哦，那我们就坐着哦，翘着二郎腿哦，看着这件事情发生就好。就好像我们盖教育大楼，我们也不可能就坐在教室里面啊，坐在教堂里面啊，吹吹冷气啊，然后就等他们盖好一样啊。我们也是要跑工地啊，对不对？然后去了解到结构是怎么样子啊，然后要定期开会啊，你说要开很晚，还要跟他们周旋哦，哪一些地方有瑕疵要去改进，这些都要付上代价哎，不是。我们上帝要给我们一栋教育大楼，那我们就躺着在那边等好的时候来叫我们起来这样子哎，所以啊，我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啊，有一首军歌叫做《莫等待莫依赖》，有听过吗？这首诗歌是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对不对会唱的一起来唱莫等待莫依赖，神你绝不会天上掉下来。莫等待莫依赖，敌人绝不会自己垮台。靠天吃饭要饿死，靠人打仗要失败。我们不能再做梦，我们不能再发呆。我们不能再发呆了，知道吗这非常熟悉的歌啊这提醒就是说神要给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子？以为说就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才发现哪有那么容易，哪有那么简单啊所以这首诗歌，这首歌写得非常的贴切今天用在约书亚记呢，也告诉我们不要做白日梦了，好不好不要再发呆了上帝要给你的东西啊，还是你要努力的去得，但是呢，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上帝跟我们在一起啊对不对？有上帝还怕得不到吗？有上帝还怕那个拿不下来吗？攻不下来吗？所以十八节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我们没有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会想说，前面几仗都打得很顺利，对不对？就只有打几场仗而已，好像就把迦南全地尽收到这个手里面来了，因为。你看攻耶利哥城也是七天而已啊，然后攻爱城虽然踢到了一点铁板但是也很快的又重整旗鼓，把这个爱城给攻下来了。那再来跟基遍人立约以后呢，哇，就攻取南方联盟，就势如破竹啊，对不对哇，就好像一路这样子就这个把这些城邑一个一个的收服。接下来呢，就往北方打了一个跟北方联盟打了一场仗而已，就把他们赶得落花流水，对不对这是我们上一次看到的部分。结果这边才让我们知道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是征战了许多年日啊，代表这一仗打下来也是打了好几年，你知道吗那几年呢后面呢，弟兄姐妹再往后面读，大概就可以知道打了几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就卖个关子先不告诉大家。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明明这些迦南人都非常的怕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应该没有忘记啊，这是喇合告诉我们那个迦南人他们的心态啊。他说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震惊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二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就是说，哇，还没打就已经这个人吓得屁滚尿流了，这个心惊胆战的，几乎都不用打了嘛。这样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很奇怪呢。等到就以色列人逼近的时候，他们不是投降呢，他们不是跟基遍人一样采取这种诡计来跟他们立约，反而是怎么样子跟他们硬碰硬。我这很奇怪啊。一般我们碰到那种困难的事情，我们就丢起啊，对不对，就退缩了。结果这些人是怎么样子，哇，召集更多的军队要来跟他们这个做一个对决。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得着这些土地也不是真的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对不对？虽然神要给他们也已经知道范围在哪边了，但是呢，哇，都是一个城一个城去攻下来的。所以这边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九节这一段话，在 PPT 下方，请。除了基遍的西位人之外，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明明就吓个半死，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还全军出动来跟以色列人做这样子的一个殊死抗怎么不会学那个基遍人呢来弹劾啊，用一些诡计啊，搞不好就保住性命了。结果呢，在二十节告诉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来把二十节读一遍来，请。哇，原来啊是怎么样子，他们已经要被毁灭了。不晓得弟兄姐妹有听过西方 有一句谚语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当上帝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必会先使这个人怎么样，疯狂，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明明就是我应该采取其他策略其他方式来那个吧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那个来对抗这个耶和华跟他的这些百姓，而不是这样子采取这样子跟他们对抗的方式。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心里面一方面很怕，但是呢他们又非常的怎么样子坚决呢，就是一定要跟你们作战到底。结果我们才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边有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的意思啊，就是要叫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那刚硬这个字跟约书亚记前面上帝一直鼓舞他的刚强是同一个字呢，你们知道吗？有没有意思啊？就刚硬这个字Hazak，希伯来文它是加强、强壮、勇敢的意思，在前面呢。就是上帝一直鼓励约书亚，对不对？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刚强这个字就是现在变成用在这些迦南人身上，就变怎么样，刚硬了呢。所以啊，我们是刚强还刚硬刚强感谢主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啊，就是刚强了，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就变怎么样，刚硬了。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微妙的地方这个是好事或坏事呢，完全啊取决于你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你这个人自我感觉是怎么样子。所以当我们看见 原来他们已经怎么被注定要被毁灭了，所以你看他们出来就是哇，好像非常的这个吼刚强，要来跟以色列人作战吼，准备把以色列人消灭掉。结果他们不知道这个，他们就正好落入这样子的一个下场，送死的下场，知道吗？而且我们上次讲到很奇妙的，就是怎么样，全军出动，对不对？集结大军哦，让以色列人怎么样，一次就把他们消灭掉哦，还不用那么麻烦的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寻找他们，让他们全部都出笼哦，全部都出动，然后一次呢就解决掉以色列这些敌人哦。这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看到，对不对哈？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就刚好看到法老，对不对？哦，他的心也是很刚硬。所以我慢慢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我们人啊，有时候很奥妙，你知道吗？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心意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我就一定要奋战到底，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呢？这个坚持如果是错的，我们就惨了，我们就变成是刚硬了。法老就是这样子啊，他以为就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是要挽回这样一个劣势，就出动了全军就跟着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怎么看能够抓多少回来就那个啦，不要赔那么多嘛，对不对？能够抓多少回来就这个收复多少回来，结果没想到不只是没有那个没有赚，还什么全赔啊，全部都埋没在红海当中，哇，血本无归。但是他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刚硬是怎么造成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决定，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够谦卑，不够柔软，所以你就会误以为就是说，哎，我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这样冲吼，我一定要坚持到底，那胜利就是我的。可是我们没有搞清楚事实不是如此，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哇，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雄赳赳气昂昂的要来跟这个以色列人好好的打一仗呢，结果是刚好呢出来送死，对不对？刚好就被他们以色列人呢收拾这个收拾干净。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奇怪哦，这个神使他们的心刚硬，那他们是不是变成一个傀儡啊？好像没有办法决定了，我这个心好硬哦，我软不下来，我一定要这样硬到底哦，是这样吗？他变成一个傀儡，他没有办法做选择，他失去了自由意志，是这样吗？你们觉得是吗？不是吧，对不对？你有没有碰过，就有时候你要闯红灯了，最后一刻你忽然踩刹车，你觉得说，哎，我不能够闯过去哦，所以你是有决定的，很多事情你就是硬到底哦，你就是因为好像觉得就是说我不管了，那你就豁出去了。但是你如果再多一秒钟，多半分钟，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可能你就不一定会做这个决定。所以这边讲到说是他们心刚硬，不是说哦，他们好像机器人，哦，被神控制住了，被下了毒了，变成一个魔咒这样子，就一定要出来做这个事情。没有啊，他们可以学那个啊，畸变人啊，对不对？他们可以找其他的方式啊。而且在生命记那边，他说有一些神要跟你讲和的话呢，你要怎么做怎么做，都有告诉摩西的。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知道事实呢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子，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那你觉得说，哦，我知道啊，这些都是这外邦人，神的敌人，所以神一定会要把他们铲除掉，对不对？啊，的确，因为已经他们的罪恶已经到达一个程度，神已经不留他们了，但是神的儿女基督徒会不会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呢？会不会？会呀，你看接下来四世纪不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吗？换他们的心刚硬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被仇敌欺压了。那你不要说那么久的事情了，我们看看这个 圣经的记载，看看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基督徒也一直在犯错，而且有时候不听神的劝，弄得一败涂地，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说，哦，我在看圣经，幸好我是基督徒，我没有这个问题，哦，搞不好你就是在刚硬当中，你都不知道。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哦，来谦卑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就不会走在这个自我毁灭的道路上面。好，我们再来读，往下读这个21-22节，来，请。好，谢谢。那读这段话的时候，大家有想到什么事呢？有没有想到什么？啊？亚纳族，对不对？哦，亚纳族就是男主他们进迦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亚纳族就是那个巨人，对不对？哦，那时候12个探子进去看，看到亚纳族人吓了一跳，哦。所以回来呢，有10个人就说：“哎，我们打不赢他们的啦，我们去是送死的。”哇，这10个人的声音就压盖过了这个神的声音了，哈。结果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一定可以把他们攻下来的。”结果这些人说：“你要叫我们去送死是不是？”哦，就怎么样子，拿石头要把这2个人打死。结果后来是神出手，对不对？神出面把这些人怎么样子？消灭，哦，因为他们2个人讲的是对的，大部分这10个人传达的错的一个信息呢，是带来这么大的、这么严重的一个负面的效果。那一次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怎么样？想要回埃及去了呢，对不对？哎呀，所以就是说，他们就说，我们不如再另外立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去就好了啊。他们已经不要摩西了，不要上帝了。所以那一次就是看到亚纳族人。他们觉得打不赢他们呢，啊，去呢铁定是送死的。结果呢，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子？他们已经把亚纳族人怎么样子攻下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边不是有讲到，就是说把这些三地呀，哦，底壁、希伯伦、亚拉伯、犹大三地的这些亚纳族人都剪除了，对不对？是不是？哎，是。留，就是说只留下有一些在加萨、加特和雅斯图，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知道吗？非利士人的非利士就是现在的加萨走廊那边，就是这些亚纳族的人还保留下来。那这个就是到大卫年代，不是有哥利亚嘛，对不对？哈，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啊，就是这巨人。但是呢，我们看见没有攻，没有打不倒的敌人啊，知道吗？是不是？所以呢，困难本身不是问题，信心才是问题，是不是？很多时候啊，你把困难看得越来越大，那你就没辙了，哦，你就觉得就是说根本做不到。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一直看困难呢，你会越来越没信心，哦，你会呢越来越沮丧，你会越来越忧郁。但是当你看神，看神的应许，把神的应许接收到你里面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也打倒了一个巨人呢，你们知道吗？屏东金星会也打倒了一个巨人。你们知道这巨人是哪一个巨人？就是那个教育大楼啊，知道吗？这个教育大楼是怎么样子？20年，对不对？哈，一直我们说要盖，结果就盖，一直没有盖，对不对？啊，然后就每一次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有一些痛处，哈，就觉得啊，早知道那时候盖就盖起来了，哈，到今天就是没有盖，你看现在越盖越困难。但是呢， 感谢主，我们今年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巨人是不是打倒了？是不是？哦，我们在分享，你以为盖教育大楼这么容易哦？是不是？如果你在深色在当中，你就发现不容易呀、啊，哎，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么容这么简单的。所以我有一些老的会友，他们就特别有感同身受哈、哦，因为他们是有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他们知道说我盖起来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情呢，跟刚刚来的是不一样的哦。那弟兄姐妹就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哦，我们教育大楼完成了，请问一下大家开不开心啊？开心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又有另外一个巨人升起来了，你知道吗？把我们这个开心就慢慢变成怎么样子？有点不准哦，你知道吗？哎，你知道是哪一个巨人？哦，像那个志荣姐好厉害、啊，3000多万的人的贷款。我每一次我看到同工在讲说，我们还有3000多万的这个哦贷款，所以我们钱要好好的用哦，然后就是要省着点用。我们这个教育大楼怎么样子？用电量会比较高啊，哦，有电梯啊，哦，这些哇，我们一直听这些，我们就怎么样子？对，心就消化了。我这个我们要不要去用啊？不要用就不会有这些开销了啊，对不对？哦，哇，没想到我们开心没多久就被这个3000多万给绑住了哈、哦。我、哦、每一次这个听到这个接下来要还利息，一个月哦20几万的这个本金加利息哈、哦，哇，就吓得大家就觉得说，哦，那我事工我要不要推动啊？对不对哈、哦？不是推动事工就用教室用的越多吗？越凶吗？那这个开销可能越来越大哦。那这样子做不下去呢，知道吗？哎，真的是做不下去。所以传道决定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财务结构。我们说没有钱到底是怎么个没有钱法哦、嗯？本来传道要以传道祈祷为事哦，现在因为一直讲这个钱嘛哦，好啊，那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还剩多少钱哦，还有多少钱可以用，好好的去了解到底是真的这样子呢，还是其他的样子哦。但是呢，请问一下，教育大楼是不是神的心意啊？是不是？是啊，啊是的话，这个巨人会不会有一天被我们打倒？一定会的啊，对不对？除非是我们这个什么没事找事做哈，自己要想要盖这个大楼，然后在那边炫耀，然后是结果盖起来哇，自讨苦吃哦，这么多贷款。除非是我们是用这个哈，这个自己没事找事做，但是如果是神的心意怎么样子？神一定会帮我们打倒的嘛，对不对？哎呀，盖教会大楼，如果你只是想到这些钱的问题呢，哦，那你真的是那个哈、哦，很多事工你是推不下去的。我们会想说，哎呀，啊，这个要花多少钱？啊，有一些活动是不是就暂停了哈、哦？所以啊，感谢主，我会去了解的。弟兄姐妹不用担心，知道吗？我们呐、啊，做我们该做的事，用我们该用的钱。然后其他呢，神会做他该做的事，好不好？阿们。好，最后一节呢，我们要说到约书亚夺取了全地，就像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约书亚把产业给以色列，就像他们分配给他们的支派，这地就远离战争，平静了。这是第三次提到夺取哈，最后一段。说到啊，得着地业以后，你就要去怎么样子，要去管理了哈、哦。所以我们也把这一节最后一节一起来读一遍来，请。这样。好。当得了这些地以后呢，你就要去管理。你知道你家的房子越大，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管理。所以你不宰掉吼，就不要住那么大的房子。最近听弟兄姐妹说，他们在搬房子吼，要从这个透天的啊，从换到这个大楼， 去住哦，一层的就好。为什么？年纪越来越大了，没有办法上上下下了哈，而且小孩子都离开了，哦，空巢期了，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了。所以不是你东西越多就越好，地越大就越好。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呢，你就管理好你那个区域哈，你就得神要给你得的那个部分，好好的去维护，好好的去管理就好了。所以当他们得到这些地以后，他们要怎么样子？他们接下来要分地啊，是不是？所以分地是接下来他们的重头戏。分地以后就说，哎，这块地是师承的，师承你就要好好管理好这块地，对不对？哈，哦，另外一块地是秋花的，哈，哦，秋花就要管理好他那一块地。不是说，哦，好高兴哦，我的比师承的地还大。所以上帝知道你有多少忍耐，哈，哦，所以给你。大一点就是怎么样子，代表说你有那个能力，哦，去管这么大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秋花姐妹才能够当主席嘛，对不对，哦，因为上帝已经看到她，哦，有，给她这么大这么多的恩典，所以要给她多一点的责任，哦，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部分，哦，我们来看脚踏实地这一篇信息，他刚好说用三个夺取这个字可以来做分段。第一段夺取的地界范围是我们要向神来寻求明白的，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把这个重点来念一次，来，请。明白神要我得的地界范围坐落何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去了解神给你的地界在哪边，是你的事业呢，还是你的健康呢，还是你的亲子关系呢，家庭关系呢，我们要去了解。那第二个，一起来读，要得着地界内的地业，皆要付上代价。哇，约书亚也是带着所有的军兵去作战，才把这些神要给他们的土地一片一片的得着的，哦，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亲子关系要好，夫妻要关系要好，难道我们不用花时间吗？是要啊，对不对？难道我们不用陪伴他们吗？我们不用花时间在这些我们所要去得的这些产业上面吗？地业上面吗？要的。那第三点呢，一起来，得着这些地业之后要善加维护管理。当你结婚了，你就要花时间陪你的另外一半，当你有小孩了，就要花时间了解到他的功课。当你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你就要了解到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或许不一定只是这个肉身的需要，有时候他也需要你听听他讲话，倾听他的声音。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这篇脚踏实地的信息内容，就是基督徒要明白自己该得的地业是坐落在何处，要得着这些地业，皆需付上代价才能够得着。最终呢，也要好好的善加管理维护所得的地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这简短的经文当中了解到你的心意。是的，我们就是你的军队，你也正在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可用之才，可用之兵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就是这个你的推荐信，就是你的门面，就是你的见证。当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把见证传扬好，传扬出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在带领人来归主。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地界是坐落在哪一个区块，让我们好好的向你祷告，不要贪心，也不要害怕。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求，神必将当行的道路来指示给我们，而我们也要付上代价来得着这些地界，这些产业，并且我们要更加的依靠你，来寻求你的面，才知道怎么样子一一的攻克这些成为我们的产业。最后我们要花上时间，好好的来善加维护管理。所以从头到末了，我们就发现，主啊，我们没有一刻 可以好像是松懈、哦、我行我素的，而是要好好的成为你的军兵，你的精兵，带领这个你带领我们来赢得这些产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也能够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信徒如同精兵、哦、我们唱第一节，
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显露到我城，基督作我统帅，领我攻敌王，孤当仰望归期，前行如战场，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显露。
我们再从第一节，
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显露到我城，基督作我统帅，领我攻敌王，孤当仰望归期，前行如战场，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显露到我城。
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来为自己祷告。是的，听了这篇的信息，神有唤醒你什么样子的回忆吗？哦，或是把你那个已经忽略掉要去做的事情，要去得的地业，又重新的提醒起来呢？是的，神有告诉你，身为这样子的一个执事、董事、小家长，有哪一些弟兄姐妹是我们要去关注，有哪一些家人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来为自己来祷告。是的，求神带领我们去得这些地业，把这些人领来归主。所以这个时候邀请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来为自己、为教会祷告。请主啊，是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主，是的，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教育大楼建造完成，设立在这边，就是要去领学生来归向你。是的，你也让我们看见，主，这是你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的产业何等的美好，要相信神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在佳美之地，虽然有困难，却也是一个佳美的地业。所以我们要来依靠神征战，来赢得这些产业。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而不是一个刚硬的人。恳求主施恩在我们当中，谢谢恩主，赞美。我们再来唱第一节，
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显露到我城， 独作我统帅，令我攻敌王，不当仰望晦气，前行如战场，心头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血如刀。
我们唱第四节，
为愿主名前进，患难岂不烦，大家同心赞美，开歌高声唱，但愿荣耀赞美归基督我王，天使使人一致，永远齐颂扬，心都如同金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血如刀我城。
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如同精兵一样，我们要征战向前行，要去得你要我们去得的地业。是的，我们要付上代价，付上时间去得这美地作为我们的产业。是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旗号，你来为我们开路，让我们知道我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就没有办法打胜仗，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恳求主让我们天天看到十字架，想起十字架，跟随十字架。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进行主餐。我们要邀请所有在基督的教会受洗或受浸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跟我们一同来统领这饼和这杯。如果您还未受洗受浸的话呢，就请在座位上观礼，来为自己祷告。当有一天神开你的眼睛，让你也能够进到这个家门，我们欢喜快乐跟你一同来领用这样子的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完了这一趟旅程，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才唤醒我们，原来他是为我们而来，是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被钉。所以主，今天当我们在领用这饼和这杯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也要来思想为何世上有这么样子的一位神愿意爱我们，爱到如此的地步。主啊，但愿这个爱能够来得着我们的心，每当我们好像走不下去，我们跨不出去的时候，这个爱就再次点燃我们里面的力量，使我们重新被你的爱来活化，来唤起，而愿意的继续来跟随你，跟随到终点。愿你真的是恩待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